不许夜行，天明即到这则公案啊。赵州问头子：“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？”头子云：“不许夜行，头明须到。”公案就是这个公案，这是第41则。头子不须夜行，这是赞头子的。这则公案就是赞头子的。看一下啊，垂世云：“是非交结处，圣也不能知；逆顺纵横时，佛也不能辨。”为绝世超伦之事，显一群大士之能，像兵临上行，坚韧上走，坚韧上走，直下如麒麟头角，似火里莲花，宛见超方，使之同道。谁是好手？试举看。是非交结的地方，这到底是是非？连圣人他也不能够知晓。顺逆纵横的时候，到底是顺呢？是逆啊？纵横了没有啊？还是停留在这儿的？佛他也看不出来。哎，到了这儿，圣也不能知道，佛也看不出来。在最关键的这个纠结啊，这个搅到一块儿的这个地方，圣也看不出来。在顺逆纵横的时候，佛他也变不了，只有超世绝伦的这些大士，这样的话才就是这个为超世绝伦之事，显一群大士之能。就这么说吧，就像是伯牙对仲那个什么子期对伯牙一样。那就是只有为这种的超，就是这种超世绝伦的这种人才，才能够显得出那种的一群的，就是脱凡、脱尘、脱俗的这种的大士的好手的这种的能力，就是只有在高人这儿才会见到高招啊，才会看到，只有高人这个地方才能够看到这种高招，就是这个说的，为超世绝伦之事，只有上上之人才能看出来这种一群大士之能。那么这种一群大士之能是什么能啊？兵临上可以走，兵临上走了，他咔嚓就可能掉下去摔死。哎，他偏偏能在兵临上走，兵临上行，可以在剑刃上走，在剑刃上走，一刀一走，我们脚上就一个裂，也就是就被劈了呀，就被劈了呀。剑刃那能走啊，那能走啊？哎，他就能够在这上走。这个东西就能够在这上走，就像是麒麟的头角，就像是火里的莲花。宛见超方，就是他的那个超凡脱俗啊，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什么，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分明，非常非常的分明，宛见同方，直下如麒麟头角，似火里莲花，宛见超方，使之同道。就是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不一般，这样才知道是同道。谁是好手？谁是好手？是举汉，就是像火里的莲花，就是看到麒麟长出了头角，火里生出来的莲花，你才知道哦，这个果然是不一样的啊，果然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就是才知道这个不一样，你还能够看出来它的不一样。这就是说的是2D 和3D，3D 能够看出来是 3D，两个 3D 的在这儿有惺惺相惜，两个全都是 3D，外人看这两个人都是有病的人，这两个人是 3D 的，这两个人一看使之同道，就是类似这样的。到底谁是好手？试举看。举了一个什么呢？赵州问头子：“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？”头子云：“不许夜行，头明须到。”赵州问头子：“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？”头子对他道：“不许夜行，头明须到。且道是什么时节？吾恐敌撞着毡拍板，此谓之彦主问，也谓之心行问。头子赵州诸方皆美之，得一群之变。二老虽成色不同，看他机锋相投一船。赵州问头子：大死的人突然活了，这个时候是啥样啊？是啥样啊？大死的人却那一般的人问不到这儿，一般的人咋会问到？一般的人现在都是偷心不死，他哪知道这个要大死啊？大死的人得活的时候如何？头子对他说的是：“不许夜行，头明须到，不能够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还要到。”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死的人怎么得活？大死的人得活，无孔笛，笛子啊都是有孔的，有孔的笛子才能吹出来个声。哎，他偏偏是能吹出来声的这个笛子是没有孔的，没有孔的笛子怎么能够吹出来声呢？哎，禅宗就是这样，他偏偏要在这个吹出声的这个里头弄一个无孔的笛子，让它吹出来声。 在绝人的绝路的地方，给他杀出来一条路，偏偏是五孔笛。五孔笛还撞着一个什么呢？撞着一个粘拍板。粘拍板是什么意思？大抵的意思应该跟五孔笛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一个是你这个摸不着的，另外一个还是你摸不着的。粘拍板是什么？我得查一查，现在还没查。就是赵州问投子，大死的人得活是如何？这个叫做彦主问。就是看一看投子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，你是明白的还是糊涂的呀？这叫彦主问，也叫心形问。心形问就是本分事儿相问，问问你到底是这个地方怎么样，也叫心形问，也叫彦主问，也叫心形问。这个心形问也可能是本分事儿，也可能是就是赵州的，就是拿这个来试他，也能够看出来赵州爷的心形如何。赵州跟投子他们两个都很有名儿。他们两个都是就是超凡脱俗之人，赵州跟投子他们的传承不一样，但是看他的机锋啊，确实很相投的。赵州八十有心巧，只因心头未悄然。赵州八十行巧啊，就曾经去行到过投子这儿啊，行到过投子这儿。山清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个古人的诗啊，说的挺好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意境啊，没有这个好。这个意境就是不须夜行，投明须到，砸死你，根本都没有柳暗花明。但是你偏偏又得到又一村这儿。我们在这儿学一下投子大同。投子大同是翠微下的，翠微是谁下的？我记得是翠微，应该是石头西迁下面的药山下的吧？我记得是。苏州投子山大同禅师，本州怀宁刘氏子，幼岁依落下宝堂满禅师出家，出席安波关，出席就是安娜波那的那个。次月华严教，发明性海，复业翠微，顿悟宗旨，由是放逸周游，后悬故土，隐投子山，结茅而居。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习安娜波那，后面的时候呢，就是投到了华严教下去。看《华严经》，在《华严经》这个地方上啊，就是说的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发明性海跟顿悟宗旨。发明性海就是知道了这个心性这回事儿，到了翠微这个地方，就是顿悟这个宗旨，就是到翠微这个地方上入手处了，开悟了。粘拍板是打击乐器，但是被粘布蒙住了啊。粘拍板就是拍板的那个拍的那个东西，拍板的那个东西用粘子给蒙住了，它还怎么能敲出响声啊？五孔笛让你敲过，就是说的把笛子的那个眼儿给堵住了。拍板的那个，你像那个打的那个鼓啊，就是那一类的拍的那个板儿啊，那粘子包住了，一个五孔笛，一个粘拍板，这两个都是让你无从下手。有点像没有缝的蛋一样，让你没有地方下手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就是这两个人呐、啊，都是死硬死硬的老头。你想能撬出来他们哪个地方有漏洞，都好难啊，都好难呐、啊，这两个老头。然后呢，他在翠微这个地方上开悟了以后，后面他就开始去玩儿，到各地去周游周游啊，不算是玩儿吧，就是恣意放逸周游。后来呢，他就回到了老家的那个地方，在投子山那个地方上隐了，结个茅棚住啊，结个茅棚住。刚开始的这几个挺有意思的。一日赵州和尚，你说赵州还就像是这种人，投子到了投子山，就是隐到那儿了之后啊，结个小房子在那住，就这赵州也能找得着。这赵州都80多岁了，也能找得着，赵州也挺厉害。一日赵州和尚至桐城县。时间到了呀，师爷出山，途中相遇，乃逆而问曰：“莫是投子山主吗 头子说的"茶言前不识我，粥先安中坐"，诗后携一油瓶归。周曰："酒向头子，急乎到来，只见个卖油翁。"诗曰："如只识卖油翁，且不识头子。"周曰："如何是头子？"诗曰："诗提起油瓶曰："油油。"赵州啊，跟头子还确实挺相投的，他好像在头子这儿还住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啊，赵州到了这个桐城县了，正好碰见呢，头子也下山了。赵州啊，跟那个头子俩人在中间碰上了，就俩出家人碰上了。赵州一见，哎，赵州就是听说头子这儿有一个头子大童嘛。赵州一看，赵州碰面了，赵州就把他拦下来问，哎，您是不是这个山中的那个头子老和尚啊？然后头子说啥？头子说的，你先给我布施个钱，让我买茶买盐去。你是不是头子啊？就是是不是头子山主啊？结果头子说的是："你先给我点钱，让我去买茶买盐。"然后赵州呢就回到庵里头坐了。赵州回到庵里坐，头子呢还真的买茶买盐，买了一堆零七碎八的，买了一瓶油回来了。赵州就说了："哎呀，我这个向往头子已久，等到我来了一看，原来只是一个卖油的。卖油的，什么叫卖油的？就是说的把我的钱都拿走了呀。"只是一个卖油翁，只是一个买卖人啊，你是不是头子啊？你给我钱，你先给我点钱布施给我，就这样式的，是不是要隔开？我觉得也可以隔开吧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先把油钱给我，你是头子吗？你先给我点钱，我去买点茶，买点盐。然后赵州回去了。后来这个头子呢，颠颠的拿了一瓶油回来了。赵州说："哎呀，以为头子是一个多大的大德呢，原来就是一个俗人呐，就是一个俗人呐。只见一个卖油翁。"然后头子就说了："你呀，你只见到俗的，你可不知道真正的头子，你只见到俗的，你可没见到那个真的。"那如何是那个真的呀？头子提起那个油瓶，油油，你只见到俗的，没有见到真的。如何是那个真的？哎呀，你看多俗，俗啊俗啊，这就是真。这则公案挺有意思的。